真的是很感谢神啊，能够在这个岁末年终的时候来跟大家分享他的信息。我愿神能够祝福你还有你的全家。我想大部分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比较内向不善于交际的人啊，所以在许多的机会场合里面，除非是有必要，我很少会主动去找人聊天或交谈。因此如果你觉得我比较有点拒人千里之外的样，那就请你体谅一下，因为实在是情非得已，我的个性就是这个样子啊。可能也是因为如此，我个人就比较喜欢钓鱼，因为借我钓鱼，我可以享受大自然的宁静跟安详，也可以疏解一下我生活上的压力。不过最近我发现神很幽默啊，他常常会在我钓鱼的时候给我安排一些来自各种不同地方的陌生人或者是钓友来跟我碰面。比如说今年夏天的一个清晨，我开车到附近的一个湖边去钓鱼，当我把这个车靠近湖边准备卸下装备的时候，我发现已经有一个人比我还早到，他正忙着把他车上的钓具跟橡皮艇都卸下来，我们就彼此寒暄 good morning 一下。那个对方看到我的外表，他就问说 Are you Chinese? 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中国人的意思，我说是，然后我们就开始用中文来交谈。他说他是从纽约的长岛开车过来的 Long Island 啊。我那个时候肃然起敬啊，我想说他为了要钓鱼竟然一大早就起来啊，有点像我的太太在笑我一样。他说我不是去钓鱼，是被鱼钓去了。在跟他聊了一阵以后，我们就彼此交换了这个 WeChat 的账号，准备下一次再联络。这个邂逅，也就是说所谓的不期而遇，使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当你遇到陌生人的时候，你会怎样开始跟他对话？我想一般来说不外说你好吗，你叫什么名字，你从哪里来，你是做什么的，大概就是四样。哎，比如其中这个你从哪里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答案有很多。比如说刚刚在湖边的我所遇到那个人，他是从纽约的长岛过来，那我就告诉他说我是从 Poughkeepsie 过来，也可以说是从纽约的上州。但是有时候你从哪一个地方来这个问题会有另外的意思，那就是说你是从哪一个国家来的。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回答说我是从中国、香港、台湾、两岸三地或者是美国等等地方来的。如果你具有双重国籍或者多重的国籍，那么你的答案可能就是更复杂了。如果你也像我一样本来是两岸三地的国民，后来因着求学或工作漂洋过海来到了这个异国他乡的地美国，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决定要定居下来，也就入了美国籍成了美国公民，有了美国的国籍以后，我就可以享受一些应有的权利，也有一些我必须尽的义务。比如说我就可以自由进出这个繁华现代化的国家，也可以享受法律的保护并担任公职，但是我必须要纳税和恪守这个国家的法律等等。可是有一点不能否认的是，当一般人看到我的外表长相的时候，他们的直接反应仍然会认为我是中国人或者是亚洲人。就是刚刚遇到的那位钓友对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个样子的。因着这种外表所产生的印象甚至是偏见，对于我们在这边长大的第二代就更明显了，对不对？虽然他们成长于美国，有着满口标准的英文，但是因为外表长相还是很容易的被误为是亚洲来的人。当然这些都是因为 凭眼见而没有深入理解所形成的偏见。这种凭眼见所犯的错误，使徒保罗说了，他也曾经有过。在新约圣经告诉我们，保罗曾经因为没有认清耶稣的真实身份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所以他为了律法跟宗教传统大发热心，到处迫害基督徒。但是他在往大马色的途中，他遇见了主耶稣。由于这样的经历，他相信除了主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你得救。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十六节，他坦诚说，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其实在别人眼中，你看起来就像是美国人或是中国人，一点都不重要，因为别人怎么看也都改变不了你的国籍，对不对？只是有一点却是非常的重要，那就是你到底有没有神国的国籍，也就是说你是不是天上的国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是不是天上的国民，关系到你有没有永生的盼望。而所谓的永生，就是一个从今生能够一直延续到永远的一个生命，就是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也就是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在三章三十六节，他又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不得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们身上。从这两节经文，使徒约翰清楚地告诉我们，你若是信耶稣基督，你就会有神国的国籍，你就会有永生的盼望。反之，你若是不信，不管你在世上有美国的国籍或者其他任何国家的国籍，你仍然是没有永生的盼望。所以能不能成为天上的国民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耶稣基督是这个永生盼望的根基。因此今天我想跟大家思考一个题目，那就是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这个题目是取自于今天经文的二十节，它指出了一个我们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身份认同的问题。当一个人没有办法确定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就很容易让人家产生误解。比如说一个结婚的人却一直想要回去过单身的生活，到处拈花惹草，其结果当然是造成许多不必要的困扰，对不对？同样的，当一个信主的人却一直想要过着跟世界没有分别的生活，那就是会有身份认同的问题。所以透过今天的经文，我想用两点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就是，我们究竟是谁？是天上的国民呢，还是地上的国民？我们会以什么样的身份来自豪？第二点就是讲到，如果是天上的国民的话，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盼望？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不过在开始第一点的时候，我想让我先对今天的经文有一个比较概略的介绍。我们知道今天的经文是出自于腓立比书，这是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一封书信，而腓立比教会则是建立在马其顿的腓立比城，它可以说是保罗在欧洲建立教会的第一个城市。所以腓立比城一个称为基督教在欧洲的诞生地或是立足点。腓立比书的写作时间大约在主后的61年左右，那个时候正是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其实保罗所写的13封书信在新约里面有4封 是在罗马捉奸的时候所写的。那个就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跟腓利比书。虽然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但是他整本这个腓利比书却洋溢着喜乐的气息，其中有许多是关于基督徒要喜乐的教导。上次 George 弟兄也用这种逆境中的喜乐的题目来跟我们来分享。当然要在逆境中有喜乐，并不是本着那种阿 Q 的精神欺骗自己的做法而已。保罗在今天的经文第一节怎么样讲，他说我们要靠主喜乐，换句话说要信靠耶稣基督才能不被环境所影响，才能有喜乐。因耶稣基督已经胜过这个世界，而且他是一切喜乐跟平安的源头。所以这样说来，整个腓利比书的主题我们可以说基督是我们的一切。这其实跟今年纽约灵命进生会的主题是一样的。那个主题讲员余荣杰弟兄把这个整个基督是我们的一切分成四个部分来跟大卫的弟兄姐妹们分享，那就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道路，基督是我们的标杆，还有基督是我们的满足。腓利比书有四章嘛，就是，所以基督是我们的标杆，就是今天腓利比书第三章的主要信息。而标杆的意思就是标记，代表模范或是目标的意思。我们刚刚在保罗在这一章的13到14节有讲到一句话，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保罗的态度就像老鹰一样，大家都看过老鹰吧，他不但要飞得高，还要再高，就好像是要夺取锦标的运动选手一样往前直奔。为要达成基督所托付给他的使命，使神得到一切的荣耀。那么对于今天的我们，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态度又怎么样子呢？他是不是我们一生的标杆呢？当我们忙碌于生活工作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像腓利比人一样也有身份认同的问题呢？因此而忘记了自己真正的身份。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省察一下，到底我们是谁，还有是天上的国民，是地上的国民，我们会用什么样的身份来自豪？首先让我问一下大家，你们是否经历过这种身份认同的危机呢？所谓身份认同的危机，就是一个时刻你会问怎么样，问你自己，说我究竟是谁，还有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根据《每日灵粮》的作者 Dave Brennan 说，人生最常经历身份认同危机的时刻有三个。第一个是青少年时期，因为青少年在这个时候，他们时常会问说，我们到底是谁，我到底是谁，因为他们很想要融入他们朋友的圈子里面。这种危机对于我们在这边长大的，尤其是在美国长大的第二代更是明显。他们的身份在美国这里很尴尬，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美国人，但是在这边的美国人认为他们是亚洲人或是中国人。那第二个人生常经历身份认同危机的时期是人到中年。许多人会有这种危机，是因为他们觉得有许多要达成的目标都没有达成，这个时候心里难免会有那种无以问苍天的感觉，所以惶恐地问自己，我到底是谁， 为什么我会走到今天的这个地步？最后一个人生最常经历身份认同危机的时刻是进入人生倒数的时候。这个时候许多人都会想，我到底成了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成功的人呢，还是或是一个失败的人呢？是一个让人怀念的人呢，还是一个让人讨厌的人？这些问题对于信主的基督徒也同样的会经历到这种身份认同危机的时刻。比如说我们会问，我是谁？我可以参加什么样的教会呢？然后在参加一个教会以后，我们又会问，我有什么恩赐？我该做什么呢？所以我在一个教会中服侍一段时间以后，我们会问，我究竟成了别人眼中的什么人？难怪有句话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四种身份。第一种是你认为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第二种是别人认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第三种是你认为别人会认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第四种当然是真正的自我，你真正的自己。这前面三种都是从感官方面来看一个人，也可以说是一个外表的我，最后一个才是个真正的自我。问题是认识真正的自我并不是那么容易，也只有神才能够看得到。所以从神来看，我们到底是谁，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知道的。换句话说，我到底我是天上的国民呢，还是只是地上的国民？还有我会以什么样的身份自豪？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经文来看神怎么样来说这个。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当我们以为自己只是一个地上的国民的时候，我们会有三种表现。第一种是靠着肉体自夸不喜乐；第二种是向着世界直跑要得人的奖赏；第三种是万事都当作有益的，以认识名人为至宝。好，我们来看第一种。我们以为自己只是一个地上国民的时候的第一种表现，我们会靠着肉体自夸不喜乐。这里的肉体指的是肉身，人的本性或者人天生各样的素质跟才能。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外表、性格、身份、地位、中国籍或是美国籍等等，这都可以说是肉体的一部分。我相信你跟我都很清楚，世人所看重的是肉体上的身份跟地位，要不然我们不会骂人家说你狗眼看人低啊。当我们以什么身份地位为好的时候，我们就会看重那个身份地位，它也会成为我们的重心跟追求。根据历史，腓立比城是一个罗马的殖民地，在那边居住的人可以拥有罗马公民的身份，他们可以享有种种其他犹太人所没有的特权。所以腓立比的信徒们常以罗马公民的身份来自豪。保罗看到这个问题，就认为他们已经有了一个观念上的偏差，因为他们以世界为标杆，并不是以耶稣基督为标杆。当然这样的偏差就是来自于身份认同的问题，他们忘记了自己真正的身份是天上的国民，而罗马公民的身份只是肉体上的身份，是暂时的，是跟神的永恒国度一点都没有关系。而且即使是罗马公民，也会遇到世人所遇到的种种困难跟逼迫。只有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在任何环境之下才有喜乐。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指出，神拣选的世上愚拙的、软弱的，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的是让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在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大家都很熟悉，他讲到了什么？他讲到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的得救是从神的恩典，而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所以对今天的我们，会以什么样的身份来自豪？我们是用靠什么来夸口呢？我们是用美国公民，或是中国公民，还是我们以天上的国民？换句话说，天上的国民这样的身份，到底在你跟我心里占有什么样的位置？我们是否还依赖我们天生的天赋、种族、身份、外在的金钱、成就来夸口呢？来侍奉神？我想这个是很值得我们自己深思的问题。到底我们仍然住在这个世界，而不是已经在天上？当我们对自己的真正身份仍然混淆不清的时候，我们的一生目标就会跟着混淆不清，摇摆不定。当我们靠着肉体吃瓜的时候，我们就永远不会知足，永远觉得需要比别人好，那喜乐的心就没有。而当我们以为自己只是一个地上的国民的时候，有第二种表现，就是向着世界直跑，要得人的奖赏。你们当中有些人知道我在 IBM 工作啊，在这个二十几年工作当中，我经历了一些试炼跟示范，也经历了神的恩典跟保守。我从开始工作的几年，因为公司在转型，所以我面临的随时都有可能要卷铺盖走路的一种可能性。到了最近几年，我必须要面对老板的挑剔跟威胁，他告诉我说，你还有工作你就要感谢。这些经历让我深深的感到，要得到人的奖赏实在是很辛苦，不过也让我学会怎么样来交托，把重担带到神的面前。我常常在想，神是掌管一切的神，如果他不愿意我留在那里工作，即使我再怎么想，一个也都不行。既然如此，我就可以放胆的说，主若是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我只要安心的工作，做好分内该做的事情就可以了，我不需要汲汲营营的想要得到人的奖赏。即使从世界的观点，我们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赞许跟肯定，这也许是从父母，也许是从公司老板、自己的家人、朋友，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是当我们追求怎样讨人喜欢，怎样从别人的口中得到赞美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来他们的代价是很高的。我们会渐渐的迷失了自己，忘记了自己真正的身份是什么。大卫在诗篇十六篇第四节这样讲，他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当我们定义为别人而活而不是为神而活的时候，我们就有了身份认同的危机了。我们以为自己只是一个地上的国民而已。 对保罗而言，他只有一个答案。他说：“神既然验证了我们，把福音托付了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而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保罗的心态能够让他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那么，对于今天的我们，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态度又怎么样子？他是我们一生的标杆吗？我们愿意向他一直直跑呢，还是向着反方向的地方，向世界直跑呢？还有什么是寻求神的赞许？我想这至少包括两件事情。第一是我们不再渴望别人的掌声，其实就是让圣灵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更像那位爱我们为我们舍己的耶稣基督。当我们愿意顺服神完美的旨意，让他塑造我们使用我们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也会得到神的赞许跟微笑，说我们是良善又忠心的朋友。第三，如果当我们以为自己是一个地上的国民的第三种表现，是万事当作有益的认识名人为至宝。我不知道你认识多少电影明星、政治人物或商业名人。我所谓的认识，不是只说从报章杂志或者新闻媒体知道而已，而是指你跟他熟识、称得上朋友的关系的认识。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知道 Bill Gates、 Tim Cook、 Warren Buffett， 还有谁？Donald Trump， 现在的总统。但是真正跟他们称得上朋友的人可能不多。前一阵子我们还看到新闻说，有人愿意出高价跟这个沃伦·巴菲特来一个一对一的参会，为的是去听一听他那个投资的建议。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有难免有一点攀龙附凤啊，去拉关系的一种嫌疑。保罗在今天经文的第八节说，他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他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他为主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是一个天上的国民应该有的表现，因为他一生的标杆是为了要能够更认识主耶稣基督，能够得着基督。相反的，当我们以为自己只是一个地上的国民的时候，我们会将万事当作有益的，我们只想要认识更多的名人政商，建立好的人际关系，以便将来对我们自己有好处。当然我不是反对说与人有良好的关系，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只有纯正的动机才是良好关系的基础。也许你会说，我现在既是地上的国民，也是天上的国民，没有错。如果你已经信主，那你可以说我是地上的国民，也是天上的国民。可是保罗要提醒我们的是，天上的国民才是所有信主的人的真正身份，因为地上的国民的身份只是暂时的。如果我们所有把所有的焦点都定在地上的世界的时候，我们一生的标杆就是出人头地、名利双收、成为名人，那我们就会忘记了我们原来是神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讲到这边，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一个天上的国民，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心态跟盼望呢？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大家看到那个 passport 上面写什么？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是外表像美国公民的美国的 passport。 你们喜不喜欢看那种间谍片或嫌疑推理小说？我个人觉得他们很吸引人，因为除了情节紧张以外，故事 曲折离奇。很多时候我会发现剧中角色的真正身份，只有到快要结束的时候你才能够完全知道。那时候你会讲说，哇，原来如此。这些都是电影小说，但是俗话说了一句话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很多时候我们人的一生也像是在演戏一样，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角色需要扮演，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会像戏剧一样平淡无奇，或者是曲折离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这样讲，他说，神把他们使徒明明的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他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跟天使观看。保罗的意思是说，他是给世人和天使观看的戏中的一个演员，他的角色是定死罪的囚犯，而且神是这出戏的导演。如果你读过《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保罗是怎样从一个宗教狂热分子变成一生追随基督的使徒。他那个戏剧化的身份转变，让我们看到神的大能跟他旨意的伟大。同样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我们都会有机会扮演各式各样的角色，跟拥有不同的身份。但是你的角色跟身份是不是跟神永远的旨意有关呢？你是不是愿意让神来当你一生的导演呢？还是你忙着甩开耶稣的手，不要他去碰你生命的控制感？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所以我的问题是，直到今天，是不是所有与你接触的人都知道你的真正身份是天上的国民呢？还是你真正的身份仍然令人捉摸不定？我相信你，如果你是一个天上的国民，你必然会有一些表现能够让人辨认出来。今天经文的第二跟第三节告诉我们说，一个天上的国民其实就是一个真受割礼的人，不作恶也不是忘形自割的。这话讲的有点玄啊。那是不是有人说，是不是说有人所受的割礼是假的呢？保罗在罗马书中就指出，靠肉体的割礼并不能够得救，唯有因信称义才能。他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并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从心里来的，不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可见呢，真受割礼的人是心灵受割礼，也是受圣灵管辖的人，是一个真正愿意认罪悔改接受耶稣为救主的人，并不是一个只有肉体上的割礼却没有真心认罪悔改。换句话说，一个真受割礼的人也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是一个天上的。而一个天上的国民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今天经文的第一跟第三节告诉我们，他们会有三种表现。一是靠着圣灵侍奉神，二是在基督里夸口，第三是靠主喜乐。这三个表现的基础都是依靠神所赐的。当我们体贴圣灵，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以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体贴圣灵，我们就知道只有靠神的灵方能成事， 而不是靠车靠马，或是靠自己的肉体才能跟天赋。体贴圣灵呢，我们就能更明白生命中的困难与试炼都有神的同在跟保守，为的是让我们能够更加成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难怪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最近在每日灵粮的短文上面，你看到一篇，他提到了艺术家 Doug Murky 的一个经典作品，叫做《毫无保留的信靠》。这个作品雕塑了一个人坐在地上，身体往前倾，紧抓着一个竖立的胡桃核木所做的一个十字架。Doug Murky 给了一个附注说，这直接表达了我们对生命应有的坚定态度，就是毫无保留的亲近基督，完全依靠基督、福音和福音真理。当我们愿意毫无保留的亲近基督，完全依靠基督和福音真理，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夸口了。既不是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也不是我们是美国公民或中国公民的身份，我们唯一能够夸口的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因为他拯救了我们，免于罪的刑罚，以至于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家中，拥有天上国民的身份。当我们确知自己真实的身份是天上国民的后，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跟盼望呢？有人这样说哈，一个人的态度决定他的高度。听懂这句话吗？你们觉得这个话有道理吗？应该是很有道理啊，因为他谈到了一个人的态度要怎么样来决定他以后的发展。所以我们如果用艺术家 Doug Murky 的话的话，他说我们对生命应该有的坚定态度，就是毫无保留的亲近基督，完全依靠基督跟福音真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就好像生命记六章五节所讲的，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种全心全意全力的爱神的心态，好像有点表面啊，很难能够捉摸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让我用个小故事来跟你们大家讲。他说有一位年轻人来向一位射箭的高手来学习，这位年轻人站好位置，就把一支箭放在弓弦上，就准备射出去了。这个射箭高手说，等一等，先告诉我你看到什么。年轻人回答说，我看到了箭靶，旁边的人，还有树木。射箭高手说，停，把弓对着靶再瞄准一次，现在告诉我你看到什么。这个年轻人说，我看到了箭靶，还有旁边的人。射箭高手说，还是不行，再瞄准一次，现在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年轻人回答说，我现在看到的只有箭靶。所以射箭高手说，好，现在可以射。这个年轻人一箭出去就正中靶心。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我们别无旁骛，把眼睛跟标靶连成一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正中目标。否则我们就一定会走偏了。这样的道理在我们信仰旅程上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如保罗所说的，愿意以主基督耶稣为标杆，为他丢弃万事，以认识他为至宝，那我们就能毫无保留亲近基督，完全的依靠他。世人也很容易的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是天上的国民。那么天上的国民会什么样的盼望呢？保罗在经文的二十跟二十一节告诉我们，天上的国民应该有这样的盼望。 第一就是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第二是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主耶稣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里的等候指的是殷勤跟耐心的等候，当然时态是一种现在式，表示等候是一种持续在发生的意思。换句话说，它不是一种短暂的等待，也不是一个毫无意义或者是毫无希望的一个等待，反而是一种满怀期待，知道主耶稣基督必然会从天上降临的一种等待。这种等待对你跟我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主耶稣从天上再次降临，除了应验神的话以外，同样的也证明了我们就是天上的国。因为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三节这样讲，主耶稣说他离世升天而去是为了我们预备地方去，而且他必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他在哪里叫我们也在那里。因此他叫我们心里不要忧愁，反而是要喜乐的等待他。不过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再来确切时间是没有人知道的，只有神才知道。所以等候耶稣的再来是对于所有信徒的一种操练。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够一直坚持我们等待而不放弃呢？先知以赛亚说，我们的盼望的根基是在于神的良善信实，还有他全知全能全在的本质。如果我们认识神的良善信实，他们就能够让我们不再忧愁恐惧，并且能够信靠他和他的应许，相信他每天都会供应我们所需的力量和帮助，也相信他会以他的同在让我们得到安慰、能力跟扶持。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坚持我们的等待。作为一个天上的国民，除了盼望主耶稣的再来以外，我们还有第二个盼望，那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会改变形状，跟他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好奇的想说，这荣耀的身体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身体？是像电视演的那些天使一样，像那个一样吗？长着翅膀，身穿着白衣，全身发光呢？还是像欧洲名画里面那些长着翅膀坐在云上的小天使？这我不知道啊，我也没有那个荣幸可以看到过。不过圣经给了我们一些提示，在约翰福音二十章记载的主耶稣复活后突然来到门徒的中间，这个时候门徒们因为怕犹太人就把门都关了，可是主耶稣还是可以自由自在来到他们中间。可见的复活后的身体是可以穿过墙壁以及可以任意出现在某个地方。然后在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我们看到主耶稣跟门徒在一起在加利利的海边共进早餐，吃的饼跟鱼，这也告诉我们说复活后的身体是可以吃跟喝的。但是这跟保罗在这边所描述的好像有点不一样，保罗只是告诉我们说这卑贱的身体会改变形状，那会不会变得比我们现在更美丽漂亮，或者是变得更英俊潇洒，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我们会变得跟主耶稣荣耀的身体相似。就好像使徒约翰勉励我们说，他说，亲爱的弟兄，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我想请大家注意，保罗在这边用了两个词，一个是改变，另外一个是相似。改变的原文是指一个外表形体的改变，就好像主耶稣在变相山上改变形象一样，登山变相。 而相似则是跟那个罗马书第八章所讲到的神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的效法用法是相似的，意思就是把东西放入模型当中的意思。你如果回去看 New King James Version 的话，它就是用这两个，一个就是 transform， 一个是 conform， 就是这两个词。所以保罗在这边强调的是一个从卑贱变成荣耀的一个改变，也就是一个从石头被琢磨后成为宝石的钻石一样。这也是我们天上国民的盼望，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变成钻石一样。好，让我来做一个总结。你们觉得要成为一个美国国民难不难？你可能会说难啊，也可能会说不难。对于我们这些原本是从两岸三地来的人是难，因为我们都需要经过一番的努力跟等待才能够成为美国合法的公民。但是对于我们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就不难了，因为他们一出生就拥有美国公民的身份。只是你觉得拥有美国国籍是值得骄傲自豪的吗？也许是吧，因为美国的先进、自由、富裕，拥有美国籍的身份是会让一些生活比较贫困落后国家的人民所羡慕的。但是如果我们以为拥有美国国籍的身份就骄傲自豪，那我们就跟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犯了同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虽然是犹太人，却是以罗马公民的身份自豪，所以保罗才郑重地呼吁他们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即使罗马的公民的身份算什么，美国公民的身份又如何？如果我们忘记了自己是天上的国民，那我们只会活得像地上的国民而已。那个时候我们只会靠着肉体吃瓜不喜乐，我们只会向着世界直跑要得人的奖赏，我们只会将万事当作有益的，以认识名人为至宝。反之，当我们认清自己的身份是天上的国民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正确的标杆，会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愿意毫无保留的亲近基督，完全依靠基督跟福音真理。在这个岁末年终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听过一句话没有，就是缅怀过去展望将来。意思是说我们在过去一年当中许多事情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从这些事情上我们可以吸取经验跟教训，所以我们在未来一年当中可以满怀盼望的重新出发。那么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你是不是有想要做的事情却没有做了？比如说你要读经却没有办法持之以恒呢？想要把福音介绍给人却没有勇气呢？想要活出一个天上国民的身份却仍然是挣扎没有办法前进？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求主加添力量，在未来的一年当中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重新出发，完成我们新年的立志。我希望我们能够立志，让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满溢出主耶稣那完全洁净的爱，行事为人跟蒙召的恩相称，让人清楚地看到我们真正的身份是天上的国民，也因此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